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放眼世界，耳听八方，
体坛风云，生活万象，
新视角，新体育，
新时代，新风采。
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刘国梁出任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理事会主席，
丁俊晖领衔十名中国大陆球员参加世锦赛，
广州队爆冷终结广厦四连胜，
国际赛艇联合会修订2021年赛历，奥运会最终资格赛明年五月举行，
法国杯和联赛杯决赛七月底进行，至少允许5000名观众入场，
新赛季赛程出炉，法甲联赛将在8月22号开幕。
体坛观澜，中国反兴奋剂法制化的进步和完善。
体坛名将刘国梁，多一种身份，多一份担当。
生活百科，边充电边玩手机真的会爆炸吗？
一周天气前瞻，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近日宣布，由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出任理事会主席，以全面领导和开拓世界乒乓球的未来。国际乒联看重的正是中国乒乓球在国际乒坛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刘国梁从运动员到教练员再到中国乒协主席的一系列成功经验。未来理事会将在赛事运营方式、项目创新等方面进行尝试，真正打造出以运动员和球迷为核心的职业大联盟，以增强乒乓球项目的核心竞争力。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台球赛事。随着斯诺克巡回锦标赛的结束，本年度斯诺克领域的重头戏世锦赛也进入了倒计时。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在23名中国大陆职业斯诺克球员中，丁俊晖、严炳涛、梁文博等10人已确定将参加今年的世锦赛。本次世锦赛，丁俊晖位列11号种子，第二轮有望上演丁奥会。严炳涛作为16号种子参赛，若打进第二轮，将有可能对阵卫冕冠军特鲁姆普，其余参赛中国选手将通过资格赛争夺正赛席位。
再来关注篮球方面，重启的 CBA 联赛进入第9个比赛日，全华班的广厦对阵丹麦园的广州队，广州队开场就多点开花，掌握了比赛的节奏，而广厦队外线集体哑火，胡金秋空砍27分18篮板，广州队亨特贡献26分14篮板7助攻，正准13分9篮板。最终广州队以100-92爆冷战胜广厦，广厦的4连胜就此被终结。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疫情统计数据，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100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50万例。在严峻的形势下，全球各大体育赛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根据国际赛艇联合会官网的消息，国际赛联正式公布了受新冠疫情影响而修订的2021年赛历。国际赛联表示，此番调整充分考虑了明年东京奥运会延期等因素，在广泛征询了各方有关意见后做出了新的安排。其中，奥运会最终资格赛将于明年五月在瑞士卢塞恩举行，世界赛艇锦标赛将于明年十月在中国上海举行，世界杯3站比赛分别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瑞士卢塞恩和意大利的萨包迪亚举行。
法国足协宣布，巴黎圣日耳曼和圣埃蒂安的法国杯决赛，以及巴黎圣日耳曼和里昂的联赛杯决赛，将分别于7月24号和7月31号进行。法国足协确认，两场决赛都将至少允许5000名观众到场观赛。法国足协主席诺埃尔·勒格拉埃表示，很高兴看到球迷能够入场，但是还是有点少。最理想的期望是现场能够坐满30%的观众，希望届时疫情能够更加好转。
法国职业足球联盟官方宣布， 2020至2021赛季法甲联赛将于2020年8月22号正式揭幕，而这个周末也将举行欧冠和欧联杯的决赛。新赛季的法甲将有为期两周的冬歇期，考虑到欧洲杯将在2021年举行，新赛季法甲联赛将于2021年5月23号进行最后一轮的比赛，本轮所有场次的比赛将在同一时间进行。
赛场风起云涌，竞技潮起潮落。体坛观澜，观潮涌，听风云。观潮涌，听风云。本期体坛观澜，一起来关注中国反兴奋剂法制化的进步与完善。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纲要详细列出了我国未来体育建设的五大任务和九大工程，为中国体育强国建设规划了路线图。近期，人民网体育部开设《体育强国大家谈》栏目，对标纲要中提出的明确目标和任务，对纲要进行剖析和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听证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静。
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体育仲裁院反兴奋剂庭仲裁员李志，首都体育学院教授 CAS 反兴奋剂庭仲裁员韩勇就兴奋剂话题展开了讨论。中国反兴奋剂法制化的进程如何？哪些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呢？
黄晋认为，应从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四个层面看待中国反兴奋剂的法制化进程。在国际立法方面，中国签署和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兴奋剂国际公约和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在国内立法方面， 1995年颁布实施的体育法第一次将反对使用兴奋剂纳入国家法律范畴。 此外，包括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管理办法、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等等一批相应的配套行政规章在内，共同构筑起中国的反兴奋剂法律制度框架。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以及国家体育总局相关机构一直严格执行国际反兴奋剂规定和国内相关法律法规， 每年都有大量的兴奋剂检查检测，对违规的兴奋剂人员进行调查、听证、处理。司法层面最近也取得重大进展，去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标志着中国兴奋剂问题正式入刑，今后可通过刑法手段对兴奋剂犯罪行为予以严惩。法律服务层面也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国内很多律师和律所非常关注反兴奋剂案例的处理并参与其中，包括参与听证、仲裁，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等等。
李志认为，在反兴奋剂的机构设置上，中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在2007年11月就正式成立，主要负责国内国际体育部门和组织以及反兴奋剂组织委托的样品检测工作，对涉嫌兴奋剂违规的行为进行调查、听证、机构管理和监督。和一些国际反兴奋剂机构， 包括众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进行检测的时候密切配合并提供便利，主体对接上更加明确。李志进一步表示，在法律服务层面，除了国内很多法律工作者介入到兴奋剂仲裁服务范畴外， 在CAS里的中国籍体育仲裁员逐渐增多。 2019年1月1号 新成立的反兴奋剂庭中就有三名中国籍仲裁员。 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下，中国关于体育法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反兴奋剂的研究，取得过很多成果，出了大量的专著论文等，对世界反兴奋剂运动和中国反兴奋剂现状都做了系统的总结和梳理，成绩有目共睹。韩勇认为，中国的反兴奋剂法制化进程贯穿了整个反兴奋剂工作过程中，不仅在立法上，还包括整个运行、检查检测、结果管理、程序公正相关教育等。 这一方面体现出国际体育组织、国际规则对反兴奋剂工作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反兴奋剂工作在国内所有体育组织中，法制化水平算是最高的，某种意义上成为其他体育组织机构学习的标杆。
韩勇表示，在具体制度层面，他认为兴奋剂入刑司法解释的出台是近年来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在此之前，对涉嫌违反兴奋剂规定运动员背后的辅助人员，打击手段是不够的。包括国际体育组织都已认识到，对背后辅助人员打击需要政府介入，只惩罚运动员达不到真正的威慑和惩戒效果。兴奋剂入刑对他们可谓头上悬起一把利剑。
谈及中国反兴奋剂法律框架的构建问题，黄静认为这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即国内一系列的反兴奋剂法律法规的出台，以及缔结加入国际相关的反兴奋剂公约条例。至于在法治层面如何进一步完善，黄静认为一方面要把国内国际规定很好的协调、匹配、平衡，同时要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些实事求是、符合国情的调整。此外，在兴奋剂争议问题上的处理目前还缺乏完善的机制。
截止去年底，已有了189个国家签署了反兴奋剂国际公约。中国早在2003年就颁布实施了国内的反兴奋剂条例，在全球范围内是第三个颁布实施反兴奋剂条例的国家。截止2018年，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反兴奋剂条例为基础，以反兴奋剂管理办法、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兴奋剂违规听证规则、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运动员行踪信息管理规定、做好委托兴奋剂检查工作的通知、兴奋剂检察官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办法为配套的反兴奋剂法规体系。在可完善的工作方面，李志认为要做好国际和国内检测的有效接轨，开展并细化兴奋剂教育计划，更多参与反兴奋剂公约的工作，保障运动员权益以及完善兴奋剂争议解决机制。
韩勇表示，反兴奋剂工作是体育组织内部的纪律处罚，是一种行业的自治手段。体育组织，尤其是国际性体育项目组织，是高度自治的，有自己的管理金字塔结构。体育组织体系主要靠行业自治手段进行维系。有人涉嫌服用兴奋剂，将通过竞赛手段对当事人不当行为进行规制，基本不需要国家法的参与。这既是体育行业的传统，也是避免司法资源浪费的手段。但近年来，人们逐渐发现对体育行业的不当行为，光靠体育行业自治并不能很好的解决。所以，反兴奋剂体系就成为国际体育里由公法和司法共同治理的项目。截止目前，两者结合得很好，成为国际体育治理的一个典范。就国内的反兴奋剂工作而言，韩勇认为建立中国仲裁制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聚焦健儿英姿，倾听名将故事，
感受体育精神，树立人生榜样。
风流人物看今朝，本期体坛名将讲一讲刘国梁的故事，多一种身份，多一份担当。说起近二十年来的身份转变， 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理事会主席刘国梁无不感慨，人生就是不断在自我挑战。44岁的刘国梁双鬓有些发白，光阴给他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身为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面对近年来世界乒坛的严峻挑战，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如何维持国乒统治力，又如何将这项运动带给更多人。
新冠肺炎疫情给国际体坛带来巨大冲击，很多赛事不得不停下脚步，目前世界乒坛处于停摆状态。在这个特殊时期登上世界舞台，迎接刘国梁的是通过 WTT 平台引领乒乓球运动与其他体育项目竞争的重任。 刘国梁感受到了挑战，但他渴望从中寻求机遇，带领这项运动实现破局。
1999年爱因霍温世乒赛， 刘国梁问鼎男单冠军，成为中国首位男子大满贯得主。 2002年他决定退役， 结束辉煌的运动员生涯。仅仅一年后，刘国梁出任国乒男队主教练，换一种身份延续辉煌。无论作为运动员还是担任男队主教练、国乒总教练，他内心只有一个想法：为国争光。 9枚奥运金牌， 29个世锦赛冠军， 他14年的执教经验硕果累累。
2017年6月， 国乒实现扁平化管理，不再设置总教练、主教练岗位，刘国梁出任中国乒协副主席。尽管离开一线，刘国梁始终关注着国乒的表现，无论改行做解说、金句频出，还是边吃饭边盯着手机， 他心里始终放不下这只已追随20余载的王者之师，国乒早已融入他的血脉。
2018年9月， 刘国梁回来了，中国乒协进行实体化改革试点，为积极稳妥推进协会实体化改革进程，成立中国乒协第9届委员会换届筹备工作小组，刘国梁担任工作小组组长并主持协会工作。 回到阔别15个月的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乒乓球馆，
刘国梁感觉到了熟悉与亲切，像回家一样，就像放了一个大假，刚刚度假归来。彼时的他目光已经对准2年后的东京奥运会，东道主日本队预借主场之势挑战国乒霸主地位，对新增小项混双金牌更是虎视眈眈。教练员时代的忧患意识 让刘国梁需要结合当下形势提早布局。
2018年12月1号， 刘国梁当选中国乒协主席。上任之初，他提出中国乒协两大任务，一是备战东京奥运，二是做好协会的战略布局和顶层设计，将乒乓球朝着职业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大力推进。 他提出建立教练员运动员双向选择机制，以及成立运动员委员会， 这都是为了把让运动员成为中心落到实处。
2019年2月， 中国乒协宣布建立新的备战东京奥运会战略体系，出台史上最严的国乒教练员考核及奖惩办法。身为总指挥的他，许下男女队任何一个教练组考核不及格，自罚全年薪酬，誓与团队共进退的承诺。
下如此狠手的背后，刘国梁呼唤破釜沉舟式的自我要求。东京奥运会备战还剩一年多时间，他需要激发出全体教练员精诚团结、荣辱与共的合作精神。这一年，国乒在布达佩斯世乒赛上包揽5金，团体单打世界杯同样未让冠军旁落。刘国梁看到了最严考核标准带来的激励作用，他说这比包揽冠军更有意义。
正当国乒满怀憧憬不断接近东京奥运会时，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国际体坛的脚步，奥运会被迫延期，刘国梁和国乒队员们先后在卡塔尔和中国澳门进行了长时间的封闭训练。期间，他收到了国际乒联和 WTT 发出的邀请。
WTT 由国际乒联于去年成立，自2021年起全面运营国际乒联赛事。 全新赛事体系下，运动员将得到更多平台和机会，从而进一步提升乒乓球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而作为WTT未来面向公众和市场的代表和领导机构， WTT理事会需要一位行业领军人物出任主席。
刘国梁辉煌的职业生涯以及丰富的经验， 让他进入到国际乒联和WTT的视野中。 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担任教练员和乒协主席期间的创新性想法， 这与蕴含创新和变革意义的WTT不谋而合。
正如国际乒联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丹顿所言，理事会主席需具备乒乓球领域的丰富经验，并在运营赛事方面有先进理念。 在退役运动员中环顾一周，刘国梁是最佳人选。刘国梁组织过国乒队内直通赛和其他一些赛事，让人感受到他在打造赛事方面的深刻思考。
被称为不懂球的胖子的刘国梁，如今站上了更大的舞台，需要转变思维模式，视野更加广阔。站在世界乒乓球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但不会改变的是他传递中国乒乓文化，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与使命。 这正如刘国梁在当选为中国乒协主席时在致辞中所提出的目标一样，中国乒乓世界共享。校园生活缤纷多彩，日常小事富含学问，
小百科大智慧，欢迎进入生活百科。
生活用心体会，欢迎走进今天的生活百科。
哎，小娟，你有听说过一种说法吗？就是你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手机就有可能会爆炸。
啊，还有这个说法？
对啊，我在家里的时候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我爸妈就会总数落我。
哎呀，这谁跟你说的？这正常情况下吧，边充电边玩手机它是不会爆炸的。
真的吗？我不信。最近总有新闻是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的话，它就会突然爆炸。
哎呀，别怕，这个问题啊，我给你科普一下啊。那首先，什么是手机爆炸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的手机爆炸就是手机的电池爆炸，毕竟它手机的其他元件是爆不起来的。哦，原来是这样啊。
但是我听说过有一种说法呢，是电池边充电同时又给手机供电，所以电池就会炸。这种电池也太任性了吧，说炸就炸。哎呀，它实际上这个手机它在充电的时候，它给手机提供运行的电量呢，就是充电器。它在给你边充电边玩手机的时候，充电器的电它其实分成了两个部分。
它第一个部分就是给手机供电，那么另一个部分呢，就是给电池供电。不是网上所说的那个电池给手机供电哦，所以说电池因为边充电边放电而爆炸，这是完全不靠谱的事情。哦，我懂了，也就是说手机充电的时候啊，电池不放电。嗯，没错。只有我们充电的时候玩手机呢，会抢走一部分充电器给它的电量，最后导致电池充电时间变长而已，并不会发生爆炸，是吗？
嗯，没错，我们边玩手机边充电，它是不会对我们手机的电池寿命造成损伤的，除非啊是玩大型的游戏程序，比如说王者荣耀。但是呢，手机的系统优化不够，让处理器长时间满载工作，而散热又不充分，就会导致我们的手机发烫，这时候才会加速电池和手机内部电路的老化。
如果啊，我们只是普通的使用手机的话，它是不会让电池爆炸的，当然也就不会造成电池的寿命缩短啦。哦，原来如此。那从我们生活中，就像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也是长时间充电的，一边充电一边使用。
嗯，
但也没听说过它因为一边充电一边使用就会爆炸。
没错，没错。
那手机也是一样的吧？ 在手机发烫的时候，那我们让它休息一会儿，降降温，是不是就好了？
对。
可是大家为什么经常看到这种手机爆炸的新闻呢？如果边充电边玩手机，不会使它爆炸，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啊，其实电池爆炸的原因一般都是因为电池短路了，瞬间产生大电流，造成急剧升温，结果电池剧烈膨胀，就会产生爆炸。 而大多数的爆炸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手机内部本身就有缺陷，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手机它本来就有问题，比如说电路设计有问题，充电的时候可能就会短路，结果充着充着它就爆炸了。其次呢，就是我们没有使用手机原装充电器和电池，我们不同的厂家充电器它是不一样的。 功率啊，这些可能都会存在着一些差异。哦，所以说我们在使用手机充电的时候呢，就不要随便的交叉充电。嗯，
没错。就算手机和平板的充电器，我们也不要混用。嗯，
否则呢，就会发生一些危险，比如说充电器坏了，我们也要尽早的更换，不然短路的几率呢，就会变大。
对，没错，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引发爆炸，就是我们把手机放在了高温的地方。我们的手机电池是不耐高温的，所以我们的手机如果放在温度高的地方，就会增加爆炸的几率。但是我们一般来说，边充电边玩手机，它是没问题的。
放心玩就好了。
啊，太好了。那总而言之的话，只要我们科学正确的使用手机充电器，就可以避开危险。
嗯，
大家就别总担心自己的手机会变成炸弹了。
没错，是这个道理。
晴雨雪，风云变幻，
您的冷暖我们关心，欢迎收听一周天气前瞻。
共知冷暖，风雨同行，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本周末天气以小雨为主，周六小雨，26到32摄氏度，周日小雨，27到32摄氏度。未来一周天气仍以小雨为主，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
进入七月，天气炎热，建议同学们不要经常或者大量的食用冰冷食物，尤其是那些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容易在短时间内刺激消化道血管收缩，抑制消化液的分泌，加快胃蠕动，或者导致痉挛，引起消化不良、腹痛、腹泻等症状。此外，低温食物对于头面部位也有强烈的刺激，还可能诱发冰激凌头痛等心脑血管问题。最后，祝同学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放松的同时别忘了期末复习哦。FM 幺零二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这一时段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申旭、小娟、俊辉、小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